弟兄姐妹，你可见神从来不避讳谁做了不好的事情，这样不好的事情神不会忌讳，圣经也不会忌讳。那弟兄姐妹，你我里面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你我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情绪，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你要知道在我们里面善与恶的相争就如同这样，以至于你我很介意，可是神不介意。你我很介意，如果让你我把我们内心当中的黑暗向众人说明的话，你我会很羞愧。可是你要知道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应当跟神去陈明，我们应当到神的面前去陈明，陈明我们内心中所有的黑暗，使得我们可以被神洁净，成为干净的人。那接下来生了两个儿子，为什么又生了两个儿子还又要写在这里呢？法勒斯和谢拉，谁先生出来的？谁是老大？谁是老大？法勒斯、谢拉。那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谁是法勒斯？谁是谢拉？啊，谁是老大？法勒斯和谢拉，谁是老大？啊，双胞胎，双胞胎，真的是双胞胎。对呀、啊，妹妹说的很对呀、啊。他们最后界定法勒斯是老大，好奇怪哦！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记的吗？生产的时候肚子在打架，他玛是在生孩子的时候肚子里在打架，然后两个真的是在打架，这是圣经中写的。然后谢拉把手伸出来，然后接生婆赶紧在手上缠了一根线，过一会儿手被拽回去了，然后法勒斯冲出来了，手上冲出来第一个娃手上没线，然后谢拉才被伸出来。所以谢拉的意思是升起，所以给他起名叫谢拉，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升起，因为他伸举起他的手，他举起了他的手。然后呢，法勒斯的意思呢是突破、冲破和胜利的意思，就是虽然他没有把第一个手伸出来，可是他成功的把弟弟拽回去，他自己冲出来了。Oh my God！ 所以因为法勒斯先被伸出来，所以他继承了这个支派的最特殊的祝福，也就是王位，他继承了王位。 OK， 弟兄姐妹，这个意思还是跟刚才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你我里面有正与邪两股的力量，正与邪两股的力量都要彼此突破。就是你我们里面不是一个说完完全全很和平的状态，不是一个很平安的状态，我们里面是有战争的。这个战争不是我们与别人的战争，是我们与自己的战争。这个战争的双方都是没有要消停的，这个战争的双方是没有人愿意熄火的，说我们签停战协议吧，不行。那罪恶的一方说我要升旗，公义的一方说我要突破胜利，打吧。没完没了的战斗就会在你我内部不断的进行。弟兄姐妹，其实你回想每一天你的生活，你就能明白，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是很平安的话，你需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对待我的信仰。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平安啊，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征战的话，你的内在的自我在征战的话，那你应该在比较好的道路上走。如果你思索了很久很久很久，你觉得说你里面真的有平安了，那么祝贺你，你已经获胜了。真的，就是它有一个两个状态，三个状态。第一个状态是你没有任何的征战，你很平安啊，因为我们不对我们的信仰很认真，当然很平安，因为反正无所谓，就是这就是平安的状态。 然后当你对你的信仰很认真的时候，你就开始征战，你就开始征战。当你征战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终于有一天你会胜利的。当你善的一面胜利了之后，你就走向平安。当你恶的一面胜利的时候，你也会走向平安。就是无论哪一方得胜之后，你就会走向平安。但是啊，我们希望属神的那一面得到胜利，使我们得到啊真正的平安。那所以那这里就是法勒斯和谢拉的故事。那法勒斯之后呢，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这些都没有什么事情，都是很平平安安的事情。就是说至少圣经里没有详细的记录它。那接下来路德记呢写的这些族谱，撒门娶了喇合氏，喇合氏是一个妓女，那喇合氏是一个外邦人的妓女，那在旧约当中对喇合氏进行了记载，可是只有新约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喇合氏是撒门的妻子，没有别的经文说喇合氏是撒门的妻子。但是对于喇合氏来说，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外邦女子，而且出身还不好，因为她是一个妓女。那就是这样，喇合氏因为信心，她就改良，她就从一个非常不好的光景当中成为一个完全的属神的人，而且神借着喇合氏生下了最后大卫王。所以你看喇合氏应该是大卫的，这是父亲、祖父、曾祖，这是曾曾祖母，曾曾祖母，大卫的曾曾祖母，不是很光彩的过去，可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当外邦人都被灭绝的时候，喇合氏和他喇合氏的一家人，他的父母的一家人兄弟姐妹都没有被灭绝。那而路德记，我们对路德记很熟的话，我们又知道说撒门的儿子波阿斯娶了路德。那波阿斯呢娶路德呢，也是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改嫁的故事啊。路德是他的原来的丈夫，是波阿斯的堂兄弟，波阿斯的堂兄弟。那路德原来的丈夫已经，他的兄弟亲兄弟已经死绝了，所以呢路德呢最后呢改嫁给了波阿斯。波阿斯是离得最近的一个堂兄弟。那以色列有这样的传统，可是路德是外邦人，路德可以不遵守这个传统。路德跟他的婆婆特别好，路德呢，路德本来有一个本来也有也有一个就是说弟媳妇。那路德的弟媳呢也是外邦人，路德他丈夫呢有一个弟弟，他弟弟丈夫的弟弟也娶的是外邦人。因为路德他们这个婆家呢是流浪从以色列到了外邦，所以就娶了外邦女子。那他的丈夫和他丈夫的弟弟都死了之后呢，他的婆婆就很辛苦的带着他们，因为他婆婆的丈夫也死掉，也就是他的公公也死掉，所以呢他婆婆就对他们说呢，你们走吧，不要再跟着我这个可怜人了，你看我这个老人家根本就是没有用处，我不值得你们跟着我，你们走吧，就让我老死就行了，无所谓。那路德的弟路德的弟媳呢就走了，拜拜再见走了。路德却留下来，路德说，你们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就是我的母亲，我要跟随你。所以呢路德就跟着他的婆婆回到了以色列，受到亲戚的救济接济。那波阿斯是离他们家最近的一个亲戚，所以就去接济他。那波阿斯呢年迈也没有妻子，所以呢后来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他们生的俄贝德，就是耶西就是大卫的祖父俄贝德。所以弟兄姐妹，在耶稣的族谱当中，我们所能看到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一些不好的事情包括从我们知道他玛氏、喇合氏不太好的一些过去，包括我们知道以撒和以实玛利的争斗， 以至于以实玛利被赶出家，赶出家，随便他死活，把他赶出去。雅各和他兄弟以扫的故事，还有法勒斯和谢拉的故事，都让我们知道说，你我内心的争斗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不是一个虚假的事情。你我内心的一个争斗是一个一直要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能够结束。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卫家的故事。大卫就更不光彩了，大卫从别人的妻子生了所罗门，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又是一堆名字，好像太奇怪。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女子，乌利亚的妻子大卫，非常不光彩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别人的妻子，那大卫为了夺到乌利亚的妻子呢，大卫把乌利亚谋杀了，用很阴险的方法把乌利亚谋杀了。那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生的第一个孩子被神所惩罚，生下来之后就死掉了。那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生的第二个儿子，神就特意要选定说所罗门要继承这个王位。那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大卫难道没有别的儿子吗？大卫有，可是神就不要别的儿子，神就要你做坏事，你做坏事。所以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儿子要成为大卫的后裔，也就是王位要从这支出来。弟兄姐妹，神一点都不避讳。那最后生了很多人，生到了约南的时候，前段时间我们弟兄姐妹在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就查旧约，查列王记，我们查到约兰，约沙法跟以色列王交好，这时候以色列南北分裂。约沙法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的王，他跟以色列分裂之后的北国交好，他让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结果你看，我用不同的颜色，因为这是受咒诅。那神说那亚哈这个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受到就是说他的恶行已经恶到一种程度，就是已经无可救药，所以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生了三代人都不被神纪念。那这三代人其实从约阿施开始还是做好事的。那你看约兰生了亚哈谢，亚哈谢呢作恶，就像他的母亲一样作恶。亚哈谢被人谋杀之后呢他的儿子呢亚哈的女儿呢就篡位当女王。然后呢约施阿呢在大祭司的帮助下，通过政变的方式推翻了亚哈的女儿，然后获得了王位。约施阿是行公义，受神喜爱，可是约阿施却把大祭司的儿子，一个新的大祭司击杀在圣殿的院子当中，会院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约阿施亦善亦恶，然后亚玛谢也是亦善亦恶，但是总的来说还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那么这三代人都没有得到好的下场，都是被人谋杀被人谋杀，被他手下的将军谋杀被别人杀死。那在马太福音这个族谱当中，这三代人都没有被记下来，直接跳过他们，直接跳过他们，因为神不纪念这些年月。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的日子如何。那雅各，就是我们曾经说到这些人的祖先雅各，就曾经说过我的年日都虚度了。雅各年纪很大的时候才去世，当他很年长的时候，别人法老就问他说，他去了埃及之后，法老就问他说去称赞他很长寿，雅各就告诉法老说我的日子都虚度了。弟兄姐妹，不 不仅仅是几代人的日子都虚度了，你我每一天常常就会有许多虚度的日子。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能从我们自己虚度的光阴当中觉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啊，神所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之后呢，神就重新纪念他们，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生西西加，生马拿西，生亚门，生约西亚。结果又有一代人被神直接忽略了。这一代人名字起的都特别好，比如说你看约西亚的儿子啊，约哈斯，这是第一个王，他称为耶和华攻占，就是说耶和华要占领仇敌的地方啊，名字很好听，对不对？然后呢，约牙敬的名字啊是耶和华升起，第二个王约牙敬的名字是耶和华升起。那么约牙敬呢啊被废了，那么他的儿子呢约牙金做王，约牙金最后又被废了，又是他的叔叔重新回到他的叔叔西底家的手上。西底家的名字好听啊，耶和华是公义。那约牙金的名字也好听啊，叫耶和华建立，多好听的名字，可是都不管用，这些人都在作恶，所以整整一代人神就把他们都废去。那一代人三个王，约哈斯、约牙敬和西底家，通通被神所废弃。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可见说啊，这些族谱当中所说的故事很多，还不仅仅是这一点点。那我们继续看，那之后又怎么样呢？之后到巴比伦之后，尼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啊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撒，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耶稣的基督耶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那弟兄姐妹，犹大国呢大概亡于公元前586年，而耶稣呢出生于呢公元前4年，时间跨度有582年之久。那如果你用582除以14呢，你能看到每代人呢有41.6年，太长了，这在今天也不合理。今天一代人差不多30年左右，古代一代人的时间要更短一些，因为每代人他是这样互相重叠嘛，因为你不是一代人结束死了之后才有第二代人，都是互相重叠的，这差不多就是平均生育年龄。今天平均生育年龄也不到41年呀，对吗？不，很不合理。那平均一代人如果我们算25年的话，那么这么多人的时间差不多23代人，23代人。那族谱中只告诉我们有14代人，说明了什么？也有很多年岁不被神所纪念，很多年岁不被神所纪念。其实这段时间也是他们黑暗的时间，这段时间的黑暗也造就了耶稣必定要被钉十字架。虽然耶稣一定会被钉十字架，可是耶稣被谁钉十字架呢？就是被这些以色列人的后裔钉了十字架。那玛利亚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今天有很多基督教的一些支派认为，一些派别认为玛利亚是神的母亲，所以他们把玛利亚的地位推得捧得很高。所以玛利亚就是一个普通的女性，非常普通。可是神并没有因为玛利亚普通就认为玛利亚不重要，没有玛利亚恐怕耶稣会有别人生出来，可是神中意玛利亚，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女性，所以她也是大卫的后裔，然后神让她成为耶稣的母亲，也是她自己愿意，她说我愿意按主的话所成就。那弟兄姐妹，耶稣，神说了耶稣要从大卫家生出来，真的就从大卫家生出来了。神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王位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出来，王位就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出来了。那有人说不对，玛利亚生的耶稣啊，他的丈夫约瑟并没有成为耶稣真正的父亲，因为耶稣是圣灵直接在玛利亚的腹中做成的婴孩，他没有通过正常的男女啊夫妻相结合生出一个后裔，他是一个神迹的结果，直接是神做出来的孩子。所以那 约瑟肯定不是耶稣的生父，那么你记这个族谱就没有意义。因为如果约瑟不是耶稣的生父的话，耶稣就不是大卫的后裔。那为什么要写这个族谱呢？第一的原因是，你我都知道，在宗族的社会当中，继承法是根据法统所规定的子女的位置来定的，就不是说你是亲生子女才能继承，你过继一个孩子一样是你的法定继承人，对吧？所以这个我们都懂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族谱就是有意义。耶稣就是法统上约瑟的后裔，所以他是大卫王的后裔，这是第一，对吗？第二，没关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一条定律并没有变。耶稣虽然他的血统当中没有约瑟的血统，可是耶稣从玛利亚的血统当中就有大卫的血统，所以耶稣确实是大卫的后裔。好，那我们马上就结束。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所以有三个14，这是怎么回事呢？那首先你可以看到说14是一个大卫名字的数字，那每个希伯来的字母呢都代表一个数字，那大卫的每一个字母加起来呢正好就是14，所以14呢就表示大卫。所以14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真的就有14代人，可是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有超过14代，有四代人没有被记录在其中。从巴比伦到基督呢又有超过14代人，有多少代没有记录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族谱没有被我们所熟悉，我们并不知道族谱的细节。那14呢是一个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字，那这是犹太的文字。那这个字母呢，第一个字母它是从左边它是从右边到左边开始念，第一个字母是 D， 第二个字母是 V 第三个字母呢是 D， 所以呢是 DVD。 那真的是 DVD 啊。那犹太人呢希伯来字呢是没有这个没有韵母，只有声母，那它和阿拉伯文字呢都差不多，就是说它和那个波斯文字也都差不多，都是只有辅音没有元音。那么你看到这个是可以省掉的，这三个标点呢是可以省去的，省去这三个标点是正常书写方式。但是呢就像拼音一样，为了帮助幼儿来学习希伯来文的话，他们是要标上这个韵母在这里面。那标上韵母之后呢，它是从左往右读从右往左读，所以叫做David， 重音在后面， David， 所以 David 呢在希伯来语中叫 David。 OK， 那这个词呢因为把拿掉之后呢，在不同的语境下它还表示另外的意思，比如说叫叔叔 uncle 就叫 dad， 这个也可以读成 dad， 就是说叔叔的意思。所以其实以希伯来文它就是说非常灵活，就是说就跟我们中文一样，就是说你不同的音读起来它就不同，虽然同一个字同一个 word 同一个字不同的音呢它会表示不同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说464加起来正好就是14，就是大卫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14代人在这里。那3呢是耶和华的数字，耶和华神的数字就是3，那我们知道说神是三位一体，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3在这里是耶和华的数字。大卫呢是在旧约圣经里是指代救主耶稣的一个人，所以呢3又14，3×14放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救世主，所以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14又14又14就来到我们这样的这个族谱那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读的，犹太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忘记说族谱就算了吧，不读了吧，就一下就略过去了。好，那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太福音的族谱族谱当中第一说到的是你我内部有善恶的争斗不停的下去， 直到有一方获胜。你我可以选择无限期的不参与这样的争斗，而你我若是认认真真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争斗会开始。可是你我会可以选择无限期的不参与这样的争斗，那么这是第一点。那我想附加一点的是，不要把这个内在的争斗变成外在的争斗，内在的自我内部的争斗不要把它转换成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这样很危险，非常的危险。那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我们你我有很多年岁不会被神所纪念，因为你我里面的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正视你我每一天的时间非常的宝贵。那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啊，这样十四又十四又十四看起来有一点牵强，我不知道这个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故意这样编的，还是真的是神的旨意，我真的不太清楚。因为你可以很简单的说这是编的，因为他忽略了好多代表，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真的就十四代，没有任何的删减，没有任何的编撰，所以神的作为非常的可怕，可敬，我应该说可敬。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就会一直这样带领我们。好，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好吗？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我们赞美您啊！求你继续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带领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